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。这次节目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自传《五十年来》，附录《追念母亲》。母亲和姐姐见我们虽不住在家中，却待母亲和姐姐仍和以前一样，因此也放心了，不再有什么顾虑。母亲和姐姐自始至终都十分爱我，也爱我的儿子，就是对妻始终是有误会，而且这种误会任何人不能加以解释。无论什么人若是一去解释，便对那个人也误会起来。因此我在母亲和姐姐面前总是极少提到妻的。好在母亲和姐姐只要看见我和我儿子便心满意足，因此我们父子每日都到家中去。我回想小的时候对母亲不孝，常要挟母亲，和母亲争吵，使母亲生气，便想今后应当好好使母亲得一些快乐，免得将来有一日叹息着说：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可惜工作总是十分忙迫，竟不能多服侍母亲一些时候。去年三月起西南工作，本想去两个月就回来，不料到了那里因为工作繁多一再延期，后来又因为车票、船票与飞机票都极难买到，不容易离开西南，结果竟在外面五个月之久。八月十八日取到上海，乘飞机回北京。姐姐恰巧在十七日夜间开始患病，我外出那样久，回来的时候事务未及，又正赶上开大学布道会，竟不能好好服侍姐姐一些日子。姐姐病了十二日，母亲也随着病倒。姐姐患的是肠胃症，母亲患的是痢疾，幸好有一位做护士的姊妹自告奋勇替我帮助不少。我恐怕母亲年高并不易好，谁料到母亲竟好了起来，姐姐却在九月一日早晨去世了。姐姐去世以前对妻已经转变了态度，她在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曾说：我拉着神的手了。姐姐去世以后，我想母亲也许会对妻转变态度了，谁知道母亲不但仍是照常的误会，而且还更加恐惧起来。她想现在已经没有女儿在面前帮助她，如果妻和妻家中的人要加害于她，她如何能抵挡呢？妻每一次去看母亲，母亲就恐惧疑虑。我和妻看见了这种情形，就想妻还是少回家更好。妻既不能回去服侍母亲，只好我一个人负责了。姐姐才去世以后，母亲苦痛得很，我每夜放一个小床睡在她的旁边，夜间母亲不能睡觉，只是叹息哀痛，想念女儿，也常大声祷告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求神怜悯。夜间母亲也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话：我有时能睡，也有时不能睡，就静卧着听她说。那时我更明白母亲对妻充满了误会，她的心中完全充满了几十年来所见所闻的那些可怕的事。她所仅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她的儿子爱她，此外他对任何人都怀疑，都畏惧。有时候有信徒来看望他，他对其中大多数的人也都抱着猜疑和不满。母亲年老耳聋，服侍他的女仆说话声音小，他听不见；说话声音大呢，又说是在那里吃喝他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得他的信任。但我因为教会的工作、临时社的工作，还有许多事务，每日都是忙得顾此失彼， 又不能总在母亲身旁服侍她，只可尽所能的每日稍带空闲便来到母亲面前，想望能给她一点安慰。因此从姐姐去世以后一年多的时间，对外甥的约会都不能答应，除了两次到天津，两次到山西工作，每次不过几天的长久。此外所有远方的邀请一概推却了，好在家中陪侍母亲。但到今日，我总因为不能放下一切事工，昼夜好好服侍母亲一些日子，因为憾事。不过也真没有法子，神交托我那样多重要的工作，又怎能放下不去做呢？母亲真是一位有福的人，因为她的儿子蒙了神的选召，为神做着那最宝贵的工作，母亲却未曾看见这个真理。她在我身上的希望是做阔事，多赚钱，置产业，享幸福。母亲看见我幼年的同学有做阔事或置房产的，便常常羡慕，叹息自己的儿子总是这样辛苦劳碌，一年常是有几个月在外面，在家中的时候也是夜以继日的劳苦做工。他总觉得他的儿子太辛苦，少享受，这是他心中痛苦的事。他却不知道他的儿子比他所羡慕的那些人快乐得多，幸福得多。有时有圣徒去看他，对他说，王老太太，你多么有福啊，你的儿子所做的工做总统的人都赶不上。他总是回答说，太劳累，太辛苦。他如果能看见他的儿子所蒙的选召是多么佳美，所做的工作是多么重要，他将成为多么快乐的人呢？可惜他是有福的人，但不知道他所有的福，也不会想他所有的福，这真是他一生极大的损失，也是我心中引为痛苦的事。从母亲病重到去世安葬，众圣徒在各方面都尽力帮助我。母亲去世的那夜，有四位圣徒陪我一同照顾她，更好的是其中有二位是护士，他们会照料病人，会为去世的人擦身体换衣服。那天他们四个人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安慰，我亲眼看着抚养我爱护我47年之久的慈母断气，这是一件我极难担当的事。但因着这几位圣徒在我旁边，加赠了我许多的勇气。当母亲断气的时候，我伏在我儿子的肩头上，在神面前献上了我的祷告。从母亲去世到安葬，一切的事差不多都是众圣徒帮助我办理。我家中的人只有妻和儿子，连我一共就三个人。可是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中，爱我的人却数不过来，所以我未曾费什么力气，一切的事就都办好了。天津的圣徒得着了消息，有9位长途跋涉前来送殡，他们说就是因为时间太匆促，不然还有更多的人会来。香山的几位弟兄姊妹也放下工作到城内来参加送殡。8月22日上午9时30分举行丧事聚会，有210位圣徒参加，其中有些人在公事房和学校请了假前来。家中极小的两个院子坐满了人，还站满了人。我请老友王克臣先生主领这次的聚会，我也略说了一些话。会毕以后，就移送母亲的遗体到东直门外教会异地安葬。47年前，母亲抱着我进到这所房子里来，我那日送母亲的遗体离开这所房子。因神的救恩和应许，我不应当悲哀，但人是有感情的， 我不能抑制我的感情，我不能不下泪了。从母亲逝世到发丧，前后一共站着4天，我是有意这样安排的，因为按着一般的习俗办理丧事，从人去世到出殡，总需要占单数的日子，最少3天，或是5天、7天、9天，再多也必须是单数。他们的见解是说，如果双日发丧，家中会死2个人的。许多基督徒也受着这种习俗的影响，发丧必须规定单日，甚至明明的4天出殡，在事实上最适宜，他们也要多延一日。他们口说不信这些不合真理的事，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，唯恐真会再死一个人。我必须领头破除这种迷信，所以我这样做了。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们是等到她完全断了气，才开始为她擦身体、换衣服的。我国人有一种最残忍的迷信观念，就是在人快要死还未断气以前，赶快给她换上寿衣。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，一个人在断气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，他的灵魂在阴间便总是穿着那一身衣服。请想一个人在将要离世的那一点时间，还不容他安安静静地度过，却大家七手八脚地拉他扯他，使他身体痛苦，心中难过，这该是多么残忍的行为呢？可叹许多基督徒也随从这种残酷迷信的习俗。我们为母亲换好了衣服以后，也不照着习俗那样把死人停在门板上，却把母亲的遗体停放在一架平日使用的钢床上面，直到次日入殓的时候。在母亲出殡的那天，我们在进门的墙上和棺柩旁边的柱子上都贴了大字的通知，写着对遗体行敬礼与真理不合，敬请亲友勿在柩前鞠躬。因为我在会堂中讲过馈送花圈是古代欧洲敬拜假神的遗俗，基督徒不当随从这种风俗，所以圣徒中没有人赠送花圈。有2位相识的人因为不知道的缘故送来花圈，我们只好收下，却没有陈列，并且对赠送花圈的人说明原因，请他们原谅，也向他们致谢。母亲去世以后，我和妻并我的儿子都穿了全身黑色的衣服，我戴了黑色的帽子，妻头上蒙了黑纱。母亲的柩是用一辆西式的旧车拉着，当举行丧事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站在柩前一旁，柩前我们摆列了几盆鲜花。讣文是我自己拟的，与前几年我为几家治丧的信徒所拟的大致相同。文为：先母李太夫人于主后1947年10月18日下午11时50分在狱离世安息，据生于主后1865年10月22日，阴历乙丑年9月初3日在世寄居83载。子定于10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甘雨胡同29号本狱举行丧事聚会，会毕移送遗体至东直门外教会公营安葬，静候基督再临时复活见主，仅此复。文子明道，王敬启，袭刘景文。孙天铎敬告：我写这些是供给各处信徒一些参考的资料，并不是说办理丧事必须照这里所说的办法。同棺柩和遗像致敬并赠送花圈是绝对不合真理的，这2点信徒绝不致从俗。至于丧家穿黑色的衣服或白色的衣服，棺柩用车拉或用人抬，发丧在第几日， 这都是可以斟酌情形和需要办理的。我这样做容易得很，因为我家中除了妻和子以外并没有别人，如果还有尊长在上面，我就不能这样完全不顾他们的意见了。至于父文，也不一定居于我所逆的这种格式。不过不孝母母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过言显蔽，孤哀子某某气血极额等等不合真理、言不由衷的谎言，基督徒绝不可以采用。基督徒也不可向着官舅做什么事，如上香、献花、读祭文、致敬等等的行动，因为那都是与祭司敬拜死人有关的事。我们为母亲所立的墓碑，上面所刻的字是照下面的样式：主后1865年10月22日生，1947年10月18日安息，先母李太夫人文艺暂息之所，字明道，王敬启，媳刘景文，孙天铎立时。母亲去了，回忆从我生下来以后，母亲带着姐姐和我度过了28年岁月。妻来了以后是4个人，我的儿子天铎生了以后增加到5个人，今日又生下了3个人。从人事说，我家中的人最少，境况最凄凉，但感谢神，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家庭，好几百位圣徒都与我一同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在基督里相亲相爱，共同生活。我的这个家庭里不只有几百位，因为在离北京遥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圣徒那样关心我、爱护我、为我祷告，这些人都是我家中的人。我的主在世上的时候曾用手指着他的门徒说：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、姐妹和母亲了。我的母亲去了，但我仍有许多的母亲。我的姐姐去了，但我仍有许多的姐妹。我从来就没有弟兄，我现在却有许多弟兄。我不但一点不孤单凄凉，而且我最有福、最快乐。我还盼望当我在主的面前再见着我的母亲和姐姐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心中充满怀疑、忧惧、误会、痛苦，乃是大有快乐、大有平安，与我一同歌颂神的慈爱和拯救。那将要成为多么有福的日子啊！母亲和姐姐都去世以后，我每逢走进他们所住的屋子，每逢看见他们遗下的用品，便心中悲伤，潸然泪下。我知道神不怪罪我，连我的主也曾陪同他的2位女徒在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的坟墓前哭泣。但当我见主的那日，我便永远不再流泪，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，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启示录21章4节，1947年12月29日。本书完结。